好，我们接下来要来谈这一个，就是从这个世俗假施舍的一个观察来了解到这个世间的真相啊。那这边有个记诵谈到世俗假施舍，名言是所是，名假受法假，正道善分别。我们来看这个记诵的内容啊，说明。好，导师先点出一个我们一般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这边谈到众生惯习啊，我们一般都是用习惯，对不对？导师当年的白话文是惯习啊。那它其实跟台湾话或者在闽南或是可能广东话也是惯习嘛，哈，惯习就是习惯啊，习惯啊，惯习，惯习惯习，啊的这个尝试心境呢，他会觉得是实在的，哦，那但这个实在呢，其实并不是真相，会隐蔽我们对真相的一个了解啊，所以如果能够依此这样的一种，这个世，我们这对于这个世间的观察呢，而了达世俗的假名施舍，就有像真实的可能。就是说，我们虽然是错误的一个认识，但是我们要去了解它是一种假名施舍的。这个就是世俗的第二个意涵，衣带互为衣带哈，懂意思了哈。好，这个假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真假的假，还是衣带的意思？它是两个意思都有了哈，就是说。这个假其实有衣带的意思，大家知道吗？在我们，但是这个意思大家比较少用，它比较文言啊，我在比较文言的一些场合才会用，比如说我们要办一个活动，要结婚请客啊，某年某月某日假什么 Sheraton 饭店，这个假就是依于哪一个地方来办这个活动，所以假它有这个依于点点点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施舍呢，它就是一种安利了，它可以是名称，也可以是一种一个观念，或是一种法的一个成立的一个情况。好，所以依俗得真的下手处，那这边就是要说明，要观察，通达一切世俗一切的虚妄不实，还有假名施舍啊，就是一切都是这个依因带缘而有而存在而安立的一个法啊，那它并没有一个真实性，就是不依它。哦，长恒不变异，哦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叫做真啊，就是所谓的，但是它其实是一个不正确的，这个事实都是一因带缘的存在啊。好，再来导师就谈到这个这呢。也就是众生惯习的尝试心境，所以是世俗的，因为它是假施舍，这就是提到世俗的一个定义，就是衣带嘛，对不对啊？之所以是世俗，因为它是假施舍的啊，它是假施舍的，假施舍或译为假名啊。那这个假施舍就是说依因带缘而存在的法叫假施舍了，那它有一个因果律在里面，所以导致说这不是 说没有，也不是指冬瓜画葫芦的乱说一通这种虚假，它还是有一个规则的啊、哦，就是按照这个规则，它会有一个因果的一个贯的这个关系的存在哈、哦，但是它就是因缘和合而产生的啊、哦，你给它一个缘，它就会改变，它都是依着这个因缘和合而有，所以这边的假呢是依待的意思，施舍呢就是这边的这个名，名在英文有时候翻成 designation 名称，那它同时也可以指示一种概念，语言也是一种概念，就是这一个名就是 prajnati 这一个字，你们中论班应该都非常的熟悉这一个字，施舍啊，都是名称啊。好，那这表达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我们所认识到的一切，都是依种种因缘、种种关系而成立，所以种种因缘、种种关系就是假。成立就是名啊，或是施舍，可以吗？啊，它有不同的一个理解方式啦。从一个法的一个存在呢，它就是一种安立跟施舍。如果从认识的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认识都要透过名言的，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啊？纵使讲不出来，我们就是下次看到就觉得，哎，它就是那一个那个什么啊。反正就是，这就是名言释了啊。好，所以这个不是实体的，所以是假，所以这个是假的另外一个意涵，不是实，那它就有真假的意思啊。那这个真假的假的意思是建立它在这一个一因代缘的这样的一个实况啊，因为它不是一种实体，它是受因缘而支配的，所以这个假它有双关意，它是真，它有真假的一个意思的假的一个意思，那也有依待而有的那个依待那个意思啊。好，依因而成为这成为那，所以叫做施舍啊。那假而施舍为这个那个。就叫做假名，假名就是常识中的一切啊。好，那这边有一个暗语了，就是这个始终的假名或假施舍的假呢，那在从导师的解释，它有两层的意涵，第一个是凭借意，第二个是虚妄不实意啊。那它翻译这个 upadaya prajnati 假施舍呢？的这个假主要是这个凭借的意思，那真假的假是从凭借意而引申出来，它不是这一种固定不变的真实的一个实体，那这个就引申出真假的一个概念。好，那整个语词背后意涵为这个非真实而有，那这个假也就是有不真实的意思，所以因此导师将假训示为不是实体的，所以是假，这个比较是有这个真假那个假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啊。好，那这个世间的存在呢啊，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说，第一个是从认识的心来说，那一切的存在都是名言是所示的一个对象，都是我们认识的一个对象，这是从认识的一个角度来说明啊。好，这边导师说，当一个印象一个概念显现在我们的心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了区别，而觉得这是什么那是什么，与我们的语言称说的对象相同，所以这样的一种认识的一种事呢，就叫做名言事啊。那这样名言事就是一般世俗的认识啊，这是从导师这样的一个说明 某种程度在跟唯识的教学在做沟通啊，唯识它也有类似这样的概念啊。好，这边导师就举个例子，就是说如大人他是善了明言的啊，认识分明又说得清楚的，那这但是明言事的一个结果了哈。那如果婴儿呢，畜生，只要他们有认识，虽不及大人分明，他们也觉得这个是什么东西，啊，所以也觉得这是什么，虽然不能说什么，啊，对不起，却能知道这是什么，啊，当然知道的不多，错误的也多，所以这边的名言呢，牵涉就有广义的意涵在里面啊，名言就人的一个层的这个的一个存在，这个层次来说呢，就是语言文字，对不对啊？那它当然还可以广义包含符号，可以吗？形象，可以吗？就是像如果这一个狗的话，狗听说有色盲，对不对？但是它可以看，它可以记这个符号的啊，比如说你这一次让它有三个这一个门啊，然后每次这一个符号的门都有东西吃，下一次它就知道这里面有东西吃，它会记得是这一个符号啊。但是因为这个是在训练时候给它的一种说，哎，这样的符号里面有东西吃。并不是每次看到这个符号都有东西吃了，懂意思吗？哦，所以认识的知道不太多，错误也多。这个符号也包含这个气味啊、触觉，就反正就是众生能够认识的这一个媒介啊，哦。那其实很多生物它是透过这一个气味来活动的，对不对？哦，那这个气味呢？因为是这样的一个依气味而活动，那很多这个生物也因为这个气味而被它的天敌所诱捕，哦，所以知道了并不太多，错误也，他以为这个就是哦他的同伴发出了一个讯号，那边有东西或者等等，但他不晓得是他的天敌所散发出来的诱捕他的一种讯。一个味道啊，所以但是人呢他就会去分别啊，诶，这个人也不一定分别的清楚，但是人总是智慧比较高一点，他可以再去做一些判断啊，做一些判断等等。所以这一段就是在讲我们的认识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透过语言文字，透过这一种气味，透过这一种符号，透过种种的形象啊，然后我们就硬性在这一个心里面，然后下次在遇到的时候就去比对，哦，那它就有一种真实不变的一个概念在里面，因为它就是它，它有一种关联性啊，哦，这个就是所谓这一种真实感的一个内涵，一个存在的一个方式或是形象啊，哦。好，我们的根识呢，眼耳鼻舌身还有意呢，都是这样的一个认识啊。气味是鼻识嘛啊，那这个触觉就是身识等等啊，都是如此。那导师说，这个都是依惯习的心境而来，世间人以为如此，我们就以为如此啊。那这个是人类的一个文明的一个情况啊。好，那其实我们这个众生都是在这不寻求真相的世俗共认的基本知识上发展为世间的一切知识，哦，就是这样子发展出来的。比如说这个蜜蜂，他们好像也透过一些气味，哦，或是一些什么讯号，哦，然后所以他们也发展出他们一个生活，哦，共同合作的一个 system，哦，大概就是这样子了啊。好，那导师说，若一寻求这个真相，那世俗的知识它就不能够成立了啊。我们来看， 那这个世俗的假施舍，它有易了跟不易了哦。那这边的差别可分为三类哦。第一个叫做明假，第二个叫受假，第三个叫法假。那它其实也是让我们体悟真理的三个不同的层次哦，去破除这种种的假。那这边的假呢，跟前面的假概念又不一样哦。中文字有时候很困扰哈，明明是不同意思，它又使用同样的一个字啊。前面的假施舍，假是衣带，对不对啊？但这边的明假、受假、法假的假，它是施舍，假施舍。但是这边的明假就是名字的施舍，然后受施舍、法施舍啊。所以这边的假跟前面的假，它含义是不一样，它就是施舍的一个意思啊。好，那这边就是三假的假与假施舍的假。字同和概念不同，三假的假是施舍意，假施舍的假是凭借或是虚妄不实意，这边再给大家简单的一个归纳跟复习。好，明假是浅显而易了的，这我们一般人是比较容易去知道它的这个虚妄性，但是呢我们也很容易受它的一个干扰。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比如说我们在这边在工作很专心，旁边有人在聊天，我们也不觉为意，对不对啊？诶，发现提到我们名字的时候，这耳朵就立起了，诶，他是在讲我的坏话啊，会很在意，对不对啊？就是我们听到这一些声音语言的时候，我们会很在意他在讲什么啊，因为跟我们有关系。我们的我见为中心的烦恼就会活动，懂意思吗？就会去抓着这个东西，然后去开始造作种种的这个不正思维啊。那即使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不一定要有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制约反应。制约反应是什么？每次吃饭的时候就先敲几声，那个狗就流口水，知道有饭吃了啊。哪一天没有饭吃，一样悄悄像他一样流口水，啊，懂意思吗？因为我们其实很多的这一种身心反应，有点像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要去观察这个趋势呢，它就是一种名字，一个名称而已，啊，他骂我们猪，我们就变成猪吗？然后这个发出来的声音就是猪的声音吗？不是吗？懂意思啦，就是说这都是一个假名字的一种施舍而已啊，但也不要这一种好像脸皮很厚，谁爱你爱怎么骂就怎么骂啊，反正你高兴就好，也不能这样子，就是说我们要依着这个声音呢，然后去透过如理思维，就是说他为什么会这么讲啊，那一定有因缘，对不对？一定有因缘。那因缘是什么？有时候我们不一定能够清楚的知道，但是我们对于这一个世间的观察，没有无因的啦，哈，一定都是有因缘。所以我们要去，这一定有因缘啊，一定是有误会啦、听错，或者我们做一些事情触恼了他啦，啊，人生气当然就会愤怒。就会对我们有所这个辱骂了哈。如果一个人生气还对我们赞叹，这个人是怪怪的。这怪怪有两种，一个就是他修行很好，异人啊，奇异的人啊。另外就是这个真的是头脑有问题哈，开玩笑的了啊。所以这个是名言，虽然我们很容易知道是假，但是我们也很容易受他干扰哈，所以。当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名称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它是有因有缘而安立的，哦，然后去了解它的原因，然后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去改善它的因，其实我们就没有这一些所谓的嗔、贪、嗔、痴等等 的烦恼的活动，好，好，所以这个名假大家比较容易知道啦，不管称呼它什么，那我也不会因为称呼它是某某动物它就变某某动物，它还是它，不因不想不说就没有，可见名与义不定相应，那知道这就可以破除以名为实的执着。那在大智度论或者是经论里面，他也谈到另外一个观察这个名不实的一个方式，因为印度话它是拼音文字，对不对？你这样子的声音一连串起来它就有意思，但是你把它切开的时候它就没有那个意思，知道了。那比如说这个你们说中文，比如说很多人喜欢骂人家猪头，猪其实是聪明的动物，对，那头就是头嘛，就是说你把它拆开的时候它就没有那一些好像这种让人感觉到生气，你这两个字分开来听的时候它其实没有，不会让我们有任何的感觉，对不对？就把它拆开，这当然不是让教我们去 RQ 啦，就是不去面对现实，它基本上它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调伏烦恼的方法，也就是说我们先把这些声音呢做一个观察，然后去破除我们对它的一种执着，那破除对它的这种执着，我们心就能够平静下来，平静下来我们再去思维应该要怎么做，要不然在内心有烦恼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都是冲动的，对不对？很做出来的这个行为都是错误的，是伤害的，是吗？好，对不起，我们是到11点，对不对？表定是11点了，然后我们就 OK， 好，我们就晚一点开始，就晚一点结束。好，所以我们要先破除以名为实这样的执着，那这样子可以让我们的心比较平静，比较清静。好，那受假呢，这一个就是一种这个复合物的一种概念，受，我们来看，比如说这个人这个物这些复合物当认识的时候总以为这不一定叫做什么，但这个那个到底是实在的，其实这个都是假事实，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了一个存在，它其实是很多成分所组成的，它其实是很多成分，我们把这些成分把它摄取起来，然后认为它是什么，比如说这个桌子，对不对？这一定是桌子吗？如果把这个四只脚把它拆掉之后，它只是一个板子而已，对不对？但它就不，它这个桌子的概念其实就不是真实的桌子，它会变的，它的组合条件改变的时候，它就不是那个东西，虽然我们不一定要叫它是什么，但是它那个东西的这个概念它就不见了，好，所以它还是假施舍，如这一个人呢，四肢百骸五脏六腑等所合集而成，那这个屋是木石土金人工等合而成，这个房子其实也都是一种施舍，一种安利的，好，所以分析起来离了这些因素就没有这个那个的实在体，就是对于复合物的一种实在感的一种认识，好，那但是呢导师说这不是没有那个假，没有假施舍的那个因缘和合它就是那样的一个存在，还是有的，只是说 它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这样的一种存在，它会变，它会因为它的这个因素的改变而改变啊。好，为什么叫受假？因为这是种种因缘的摄取而成的一合相，也就是种种因缘的组合，我们看到了一种法的一个存在，比如说人，对不对？哦，那它是种种的这一个器官啊、组织啊，哦，还有精神所组，就是五蕴嘛，对不对？哦，那它其实也是一种因缘摄取而成的一种存在，一合相，是从这个认识的一个角度来说，哦。好，那其实我们若对于这一种合而存在的法有所取着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去观察它的一种组成，那我们就能够破除这种一合相的一种执着。哦，可能大家有听过一个故事啦，就是这个莲花社比丘尼，她是很庄严的佛弟子女众哦。但是她因为长得太漂亮，很多人都想要占有她啦，哦，好像有一次她就遇到一个，因为她已经出家了嘛，哦，就希望占有她，哦，那就问她你喜欢我哪里，她说我觉得你眼睛很漂亮，他就把眼睛挖下来给他，啊，很漂亮，给你，就那个人吓死。所以我们会觉得某个东西好像很美好，哈，这个就是一种执着的一种相的一种的一个状态了，哈。真正你把它分析出来，没有那么美好的了，哈。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了，哈，嗯。好，那知道这一个呢，就破除以复合物为单元的一种执着，就是其实我们对一种种种复合物所组成的一种一合相的法的存在会有执着，那我们要了解它还是种种的因素所组成的，一旦离了这个因素，没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好，那刚刚那个是受假，那法假呢是分析到不失自性，也就是人生宇宙的基本因素，如现在所知道，这若以物质来讲就是电子等啦，哦，那如果以心来讲，一般我们讲就是所谓的心所分析到不能再分析的那样的一个单位，或者是以这一个反正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这个都是教学的事实，大家不要认为它就是必然一定是如此的，不变的。我们以这一个设法来说，在般若经有讲到这个色呢，它基本上我们一般讲色是什么，执爱性，对不对？执爱性它会变吗？波尔金说这个色法，你说有这个执爱性，它也没有固定不变这种执爱性，哦，那其实现在的科学也某种程度证实了，就是说色法它不一定是执爱，它可以，它其实会消失的了，哦，像有一些比较微小的粒子，它生存的一个时间是不长的，哦，明白这个道理了，哦，它没有固定不变这种执爱，它一旦有一种条件形成的时候，它可能会转换成另外一个形式，它就不一定有这个执爱性。好，那虽然这样的一种一分析到一法不失，所谓的不失这样的一个法，但它还是假事实，它还是可以变化的，那明白这个道理了，嗯，所以现实时空中成为那个特有的因素，其实都还是关系所决定的，哦，这个是比较微细，但是我们必须要透过这样的一种观察思维，哦，然后去破除这样的一种所谓这个对于法的执着，哦，法假，哦，去破除这 这个对法的执着。好，那如果我们能够观察呢，了解到离了因缘它并不能自己如此，所以也是假施舍的啊。那导师说，这个在经论里面也讲，这是最难破除的，为众生执时的最后据点啊。那再来就是谈到，那这三种假呢，就是要透过般若的正观，然后一一去破除我们对他这种假的一种错误的认识。它其实是一种假施舍，但是我们都认为它是真实有。那在大士顿谈到这三种假的一个观行次第，就是先破名字波罗涅提。波罗涅提就是这个 prajna 提啊，施舍就是假啊。然后呢，再进几步观察这个受的这个层次，受假啊，就是合合复合物这样的一个层次。然后再来就是要破除对这个复合物的这种执着呢，而达到观察这个法假的一个层次。如果我们能够破除这个法假这种存在的执着呢，那就能够见到诸法实相。所以它是这样的一层一层的一个提升哦。好，所以这边谈到三假因善巧学习，误以为一切是假施舍，就不再辨别一切。它还是有层次的啊，名字的层次、复合物的层次、法的一个层次、一一的这一种不失自性这样的法，它还是条件所决定的啊。它还是一种施舍，所谓施就是条件所决定啊。嗯，好，那再来再。导师的解说里面有谈到这个世俗呢有二类啊，那为什么在谈完这个三假之后要谈这一个正导二世俗？如果从导师的一个解说当中，他某种程式是在辅助法假的一个修学，因为法假比较没有办法经验到，所以要必须要透过譬喻来从易解空来解这个难解空。哦，好，这边导师说世俗假施舍中又有正导二类，应该要善分别。哦，如白天与人相见说话是一类，梦中与人相见说话做事又是一类。哦，那这白天的这个活动呢，哦，它是现实时空中的事实，是别人可以证知为实在的，在世俗法中被认为是实在，名为正世俗，就是大家都可以有共同的一个经验啊。那梦中只是个人的一个经验而已啊，在世俗法可知是虚妄不实啊。那这类就叫做导世俗啊。那这导世俗里面有些是镜像的惑乱，比如说这一个笔插入水杯中。见笔的曲折，对不对啊？或是有这一个眼睛有病，见到这个空花乱坠，这是根的一个惑乱啊。还有心有成见，有所错误的见解，这是事的惑乱。这个大家有些人有经验，有些人不一定有经验啊。这个事的惑乱是蛮可怕的啊。你一旦有这个事的惑乱啊，人家不管做什么事，你都觉得他在做坏事，啊，疑呀。曹操听传说，这一个三国时代的曹操啊，啊，听到半夜有人在这个磨刀子，就觉得他要是要暗杀他，啊，就先把人家给杀了。这个就是所谓的事的祸乱啊，嗯，的一类了啊。好，在世俗的名言事中。这一些这一种错误啊，是能够了解为惑乱或是真实不虚的啊，哦。但是，一般正常心理的心理生理物理现象，如法假等，在名言事中就难以了解。 它是祸乱或是虚妄不实的，这要般若正观才能够知道世俗的假名。导师这边特别提到法假，也就是说法假在这个名言释当中，他不太容易了解它是祸乱不实的。所以佛呢，就是经常以这个导世俗，如水中月、梦中镜、空花等虚妄的虚妄祸乱，来预说正世俗的祸乱不实啊，特别是法假这样的一个层次啊，没办法经验到，或是没办法深刻去破除它，但是透过这个譬喻。大家在做梦的时候不会认为当时是假的，是醒来之后才知道它是假的嘛，对不对啊？好，所以是透过这一种导世俗来说明正世俗的祸乱不实啊。若不知这一不同，多少知道一些导世俗的祸乱不实，知道空花等易解空，不能以正世俗为镜观照难解空，难解空就是比如说法假这样的一个层次，就是观察这个正世俗，也了解到它的这一个虚妄，如果不能这样子的话，那就不能通达世间的一个真相。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这一个世间，在与人互动的时候啊，我们当然要真诚，对不对？但遇到一些逆境的时候不要太认真了，因为这些都是因缘条件所形成的一个境，对不对？大家应该有这个经验，也就是说虽然知道这个是不是这一种不会变的这一种假施设，但是当时就是有一种很强烈的这一种心的反应，这个烦恼的一个活动，对不对？虽然知道但是难于去排解，但是呢等到几年之后你再回过头来看这一件事情，你还会那么生气吗？有些人还会很生气，想到就气，那有些人他就放下了。那为什么当时放不下呢？
较真
是什么？计较那是真的，对，就把他抓着，就觉得他就是如此哈，抓着他不放，那伤害是其实是我们自己的。最近看到一个转寄信啊，他在讲一只大蟒蛇如何被他的执着所害，可能有些人看过这个转寄信，对对，大蟒蛇基本上他要把对方搞死，就是把他勒死。他就是这一招而已，那他不想要那个是锯齿，他就用他惯习的一个方式用力一勒，结果自己就断了好几节这样子，大家知道这个执着的可怕了啦，要以这一个导世俗的易解空，然后去了解正世俗这样的难解空，特别是这个法假这样的一个层次，这样子才能够通达世间的真相。好，那其实这边导师的这一个说明呢，他提示的这一个易解空，以易解空得难解空的这样的一个观行，可以作为特别针对法假的辅助观行，就是我们在读这一段可以这样子来理解他的一个教学内涵。好，再来就是要进入这一种要观圣义的一个问题了。那关于这一部分呢，我们先起个头，我们要先跳到后面的这边，主要是一个一般观念的一个说明了，就是我们一般不是说要依着分别离分别吗？那我们要离的分别是虚妄分别，对不对？那依的分别是哪一种分别呢？无自性的分别，就是要去探求 诶，我们觉得这个世间有这种实在感，那它这个实在感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那应该会如何如何去解析它，去观察它。其实如果以这个有带有真实存在的这样的一种为前提的话，我们经验到的世间都没办法符合这样的一个推论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我们这样子，如果事物真的有自信的话，那它所带出了一连串的这一种世界的一个样貌，跟我们现在经验到的是完全相反的。凡夫永远是凡夫，不变嘛，有自信的，对不对？那我们还要修吗？所以这个都是，就是如果真的有自信，我们就会这个陷入一种跟真实这跟我们一般的这种经验是不相符的。所以我们就透过这样的一个观察，能够了悟到有自信是错误的，而且很确实理解到这件事的错误性。那我们要来接着来谈是这个寄送。苦因于惑业，业惑由分别，分别由细论，细论依空灭。那这个其实是般若观行很重要的一个观行理论的一个说明，在这一个寄送。那这个偈颂讲完就是缘起的一个观察。好，我们来看一小部分，因为我们时间快到了。好，那这边导师就谈到这个圣意观，就是顺圣意，能够让我们的这一个认识的能够慢慢的吸引到真理的这种观呢，它就是寻求一切法的自信不可得，然后依自悟入圣意的一个过程。那这一正理的观察，它是解脱的不二门，声闻也是要符合这样的一种观行的一个理则。好，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前面的部分。我们一般说我们修行是为了要什么？离苦得乐嘛。所以我们要解脱，就是从苦的一个状态解脱。那苦的一个内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身心，这是身心带有执着的身心，无取蕴，懂意思吗？那有身心一定有苦吗？有身苦不一定有心苦，是吗？那这个佛经说诸行无常，一切法无常故苦了。这个杯子也有苦吗？它也是无常的吗？苦吗？它不是有情。所以大家慢慢要了解到佛在谈一些教法的时候，它有前提的，它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一些法前提就是众生，而且是还有执着的众生，懂意思吗？因为就是要教导这些人离苦嘛，他不是教导圣者，圣人不用再讲这一些道理。所以以前曾经有人就认为说无常故苦，粉笔它也是苦，因为无常就是苦，无常不一定会苦了，是无常我们执着它不应该无常的时候就会产生苦，明白这个道理吗？有执才会苦，无常是一个世间变幻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现象，但是当我们去认为它应该是要常，但是它却违反我们的这一种愿望的时候，苦就出现了。所以无常故苦，就是对于这个无常的这一个现象，凡夫对于这个事物带有常的执着，那无常变化的时候，它就会有苦的一个产生了。 所以重点是在于这一种执着或是烦恼啊。好，所以这一个苦是众生的身体触对一切而引起的，又是有情触对境所引起的啊。那众生为什么是苦呢？为什么轮回生死中呢？啊，那因为是惑业的关系，惑就是烦恼，以我见为中心的烦恼，业就是造作、哦、那这个其实在成佛之道，若是课本是在172页在讲这个四谛的时候、哦、在讲三圣共法四谛法门的苦谛的时候，苦集谛，应该在讲集谛的时候，就讲惑业的时候，就讲到这一件事情、哦、好，那惑业这两个法它也有内在的因果关系、哦、业是怎么样依惑而起，这边的业就是杂染的业、哦、与烦恼相应的业、哦、那惑是什么呢？就是无明，特别是我所见为主的烦恼、哦、这无明啊，或者是在十三页不是这一个离贪离嗔，有些翻成离痴，对不对、哦、无明，那有些就翻成离邪见，其实无明是就是对真理的不清楚、哦，那它的另外一个面向就是对真理的一种错误的认识、哦、无明啊，它其实有两个面向的。那错误的认识就是以我见为主的一种认识，带有烦恼的一种认识、哦、好，那这边导师有引了阿含经一段话、哦、这边有阿含经的研读班嘛、哦、可能大家对这一句话应该很熟悉，经说无明不正思维为因、哦、也就是说这个烦恼是由不如理的虚妄分别而起，大家会不会觉得很疑惑，无明不就是一切生死流转的根源吗、哦、怎么它还会有一个因呢、哦、有没有这种疑惑呢？有的请举手、哦、没有的请举手啊，怕被点，对不对？这 Ryan 就很勇敢，他有他的答案了哈。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时间到了，我们下回分解。哦、我们下回，我们早上就先到这边。这边就是要说明这个前面的偈颂，不就苦因于惑业，业惑由分别。就是不正思维为因、哦、就是无明或是以我见为主这个烦恼呢，它是由这个不如理的虚妄分别而起，这怎么回事呢？我们下午再继续跟大家来说明，我们最后回向、哦、早上到这边。